今天聚集在这里啊，一起来阅读由格西伦敦说法仁波切所讲授的中科巴大师所做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关于一坐禅修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前面几次啊已经把一些基本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些基本的理论跟各位介绍，那今天开始啊再进入到呢这个真正的所谓修行佛法的这个内容或以及这个技术。那么今天这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叫做一坐禅修。一坐禅修练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事实上是要透过禅修的练习去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禅修是什么意思啊？禅修基本上分为两种方法。第一种称作是专注式的禅修，这个专注是在这里英文叫做 stabilizing meditation， 或者是另外一个名称叫 single pointed 啊，专心 single pointed meditation， 专注式的禅修，那么以及分析式的禅修，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专注式的禅修是把自己的心呢，自己的心专注集中在一个对象上面。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名称呢又在佛法里面称作是止，我们说止观的止。那么这个止呢，就是当你透过一系列的方法练习到止的结果以后啊，实际上可以啊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你要多久就可以有多久啊，这个是专注式的禅修的根本的意思啊，要多久就多久，这个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而分心啊等等，就这是专注式的禅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分析式的禅修啊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你选择一个特定的题目，并且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它的主要的重点，最后得到这个所谓通性的智慧的结论。那么比如讲说我们在前几次都在介绍一指上师一指上师的这一个章节里面分了好多的这个次主题，比如说你要选择一个上师，他要有什么条件，那么作为一个具格的弟子，你自己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如果能够依止上师，如理的依止上师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如理的依止上师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恶果等等，这些在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分析式禅修，假设我们是以依止上师来当做这个对象的话，这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一个具格的上师他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我们曾经介绍过他应该有10个条件，那么这10个条件是哪一些，然后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去这个熟悉。那么然后呢当这一部分我们很熟悉了，那么进入到下一个主题啊，下一个次主题啊，那我作为一个弟子我要怎么样能够具格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前面那一章里面也介绍过，所以就像这样子的话，这边讲说你选择一个特定的题目啊，并且从不同的层面啊去分析它的主要重点，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把它分析清楚，把它熟悉的很清楚了，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你的心呢、都一直停在这个一指上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上面，那么这个是最后的目的。所以是讲是这两个听起来，你看这个 专注式的禅修跟分析式的禅修好像是各有各的着重点，但是呢这两个练习到后来啊是集中在同样的一个对境上面，同样的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实际的禅修方法有两种。那么后面最后一句啊，你必须分析这个主题有关的理由、变难、本质、原因以及条件等等啊。那就刚刚是讲的，比如说我们要依止上师，我们如果不如理依止上师会怎么样？我们如理依止上师会怎么样？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这个分析、自己去思考啊等等，要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做的练习的两个主要的类别啊，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的禅修。有的时候你将来你学的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选定一个主题，不一定刚才讲的一直上师，你可以选定比如说死亡跟无常，那么死亡跟无常当作我们这个禅修的对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分析式的这个过程呢、去分析，比如说死亡它有哪一些特质啊，它会这个就是在死亡的过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态等等，这些我们可以透过分析式禅修去一项一项的把它弄得很清楚。那么最后这个都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最后我们的心呢一直专注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主题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专注式的禅修，就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说是每天都必须要去做的。那么看你将来自己选定的主题是什么而有差别而已，其实否则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过程啊，一样的这个程序。这是实际的练习方法有两种。那么然后呢底下我们看在实际的禅修过程里面要怎么样去练习，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技术性的这个层面了、也就是讲说每一次的禅修课，每一堂的禅修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分为三个部分，这里讲说前行、正行跟结行。那不论你是做哪一个主题的禅修啊，这个都要经过这三个程序。也就是讲这里讲不论你哪禅修哪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我们的正行，前面还有前行，后面还有结行，这都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个不能够忽略。所以这里面讲说前行跟结行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下，这个资料是你看差不多11年了，是不是11年？差不多10年以前呢、我把这个我的上司格西伦索巴尔摩切他出的那一部书的第一册里面有关的这个禅修的这个主题我把它可以说一句一句的翻译出来等于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他书里面讲的，我就照着他的这个文句一句一句翻译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你会后面你会觉得有点啰嗦，其实完全是按照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文句但那个比较仔细比较深入。好，那么我们讲说这个每一座禅修都包含这三个部分，前行、正行跟结行。那么前行是什么？前行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前行呢这边讲到说有关于六加行的教导，前行主要是指的是我们说准备工作，要做这个禅修练习的时候的准备工作，这叫前行。那么这个前行呢一般我们又称它为六加行。 六加行就是有六种内容我们必须要做到，这叫六加行。那你先要把这六种内容啊，六个部分啊都完成了，接下来再做正行，再做你的这个禅修的这个主题。所以这个是前行。那这边就讲说这个有关于六加行的教导是大乘佛法里面所特有的啊，这个在小乘佛法在其他的这些宗教里面没有这个讨论到这些这一部分。那么他是从这个阿底峡尊者传给我们，而阿底峡尊者呢又是从他的根本上师的舍林法啊学到这个菩提心的教法。所以呢六加行的基本练习啊基本上是属于舍林法的体系。这个舍林法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呢、啊、就在中文名叫金州大师啊。金州大师这个是当年在他是在印尼啊的爪哇，在印尼爪哇这个长期的在那边修行。那么阿底峡尊者各位都还记得，那他是这个他是印度人啊，所以他从印度啊这个坐船呢、啊、漂洋过海的到了印度的爪哇去跟着舍林法去学。学什么呢？学最主要的主题啊，菩提心啊，这菩提心这个主题啊，是舍林法教给阿底峡尊者。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啊，那么这阿底峡尊者、啊、把这个舍林法，把这个金州大师啊，当做他的最主要的根本上师。尽管呢，到后来这个阿底峡尊者的成就、啊、比这个金州大师要高的很多，在这个。这个佛理的这个成就上比他要高的很多，但是呢他这个一直把他当作是最主要的根本上，对他非常的尊敬。那这个是有关于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啊、他是从舍林法大师啊，从金州大师那边学到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法，那么也因此呢也就把这个舍林法大师那边所做的这个六加行的练习啊也就学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后来他传给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所以后面看，你看如果你正在闭关或者是全新的修行，你必须要每天做这个练习啊，每天要做一次。但不论如何，尽管每天练习的时间很少，能够做这个练习总是很好的。这个六加行，这个我们说前行呢、啊，要是能够每天做的话，每天早上这个起来以后啊，梳洗完毕了以后来做这个，大概如果做的熟练的话，可能30分钟做完了吧，30分钟。然后做完了这个前行了以后，我们前面讲过，然后你接着可以开始做正行。但是像各位都在工作，那你就去上班，你前行做完了够了，你去上班，上班然后这个等到下班回来有空了休息一下，开始做正行，啊，做完正行，然后做结行，睡觉，每天这样把时间这样安排，那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确实啊，如果我们是下定决心是要好好的练习的话，那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不能够忽略。好，我们看这个第二页啊，所以修行者的目标啊，是在获得解脱或者成佛。刚刚讲，那么解脱跟成佛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啊，解脱是指的是小乘的。或我们说这个是下士道众生跟中士道众生呢、啊、他们是要求得自己的解脱，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士道众生大乘的佛法的学习者而言呢、啊、我们是要成佛的。那我们的目标为什么要成佛呢？因为只有成佛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因为大乘 大乘的这个修行的目标，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是在自利利他。对，一方面要自己成佛解脱，另外一方面你要用自己具备的这些能力啊，去利益所谓的其他的众生。这个是大乘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一个目标啊。所以在这里讲说，修行者的目标是获得解脱，或者是成佛，或者是小乘跟大乘都这个聚集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啊，成就正等正觉的原因啊，可分为两方面。这里其实成就正等正觉啊，这个正等正觉跟这个成佛、啊、事实上是两个是相通的概念。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成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成就正等正觉，这两个是相通的观念啊，相通的概念。那么我们成就正等正觉的原因呢、啊，可以分为两方面：智慧跟方便。你觉得一方面你需要智慧之粮，另外一方面你需要这个方便之粮，也就是这个福德之粮。那么纯净智慧的观修啊，是成佛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种成就同时也需要累积之粮，也就是修行道的方便层面。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稍微有提过了，就是说我们最后要成就佛果，你必须是要透过这个空性智慧，证悟空性智慧，你才能够成就。那个是属于智慧的这一个部分。但是呢，你要能够到达这个阶段，能够成就最后的这个所谓空性智慧啊，在之前呢、啊，你必须要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那么福德之粮，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需要累积这个所谓方便的层次。方便的层次就是我们在大乘修行道里面所讲到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还有这个禅定，这透过这个五个透过这个五个这个不同的这种练习啊，来积聚我们的福德之粮，也就是积聚我们的方便之粮。那么当这个福德之粮积聚到相当的程度了以后，这时候慢慢的你的智慧的之粮啊开始产生。那么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你最后能够达到这个所谓成就佛果的最终的目标啊。所以这里下面讲就是说，在这两个层面、啊、必须同时练习。所以所有这些前行的观修练习啊，都是牵涉到善行的练习。但是单靠这些外在的活动啊，无法创造出你需要用来增加智慧的质量啊。即使你所做的活动都是善行，但是如果缺乏积极正面的心态，也就是说缺乏这个正确的动机的话，那他们将不会制造有影响力的结果。六加行是一种很特殊的内在练习，它不仅仅只是一些肢体活动，一旦你了解和如何去做它们，日常生活中你所有做的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活动啊，都可以变成是有功德的，是都会变成你的资粮的一部分，啊，甚至连打扫你的房子啊，都可以变成一种善行啊，这个是啊。我们在这里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这里讲说，我们如果要成就正等正觉的佛果的话，那么我们事实上是一方面需要这个所谓的方便之粮，另外一需要智慧之粮。那么方便之粮是靠什么？是靠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这些种种的布施、持戒等等这些活动来累积的。那么这个智慧之粮呢，透过这个禅修啊，禅修空性啊等等这些，那么慢慢的开发出来。所以这两种缺一不可啊，一定就是必须要兼顾。 必须要同时去进行，这样的话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累积啊，最后成就这个正人正觉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六加行啊，它在我们日常练习里面，它的这个重要性呢、而且它的必要性。那底下我们就开始啊，就介绍这个每一加行的内容啊，这个加行呢、就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佛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正行做禅修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做的一些准备工作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看第一加行的第一部分呢、是打扫你做禅修练习的地方。每天早上起来啊，要先打扫自己做禅修的这个空间。在打扫的过程里面，你应该将自己的心导向修行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面讲。例如你可以在心里邀请所有的诸佛菩萨来到你正在心里的地方，透过这种心念，你可以把原本世俗的活动啊，转变成善行，就转变成这个所谓初次间的这种活动了。那么这里的重点呢，是你必须将你做练习的地方啊，保持干净和纯净。好，这是第一部分，要打扫自己做功课，就做功课的环境，这个这是第一部分。然后那我们就以这个地方来当做是一个例子啊。你看每天早上起来啊，那么先要把这个比如说供桌上面的这些灰尘啊要打扫干净，把它们擦干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佛像上面会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都要先把它清走。就是掸掉。然后另外呢把这一些这个要准备的贡品啊等等先初步的先准备好。然后下面看，你看在第二部分呢，这个第二部分呢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安排佛的身与意的代表物。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在做禅修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啊，这个佛的身与意也要比我们高啊，不是像我现在这样的，我坐在这个地方，如果把这个佛的身与意放在地下，那不对，那是那个不如法，这些放的比我们高一点。那么放在这个通常我们用佛像或者法照来代表佛身，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挂一张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可以当作佛的身啊，佛的身体的身。那么语呢，语是用这个经书啊，语你看你可以安排一些经书来代表佛的语。至于佛的意，身与意的意，则可以用一个佛塔来代表。所以语的话，你在这个供桌上面摆上一本经书，通常摆什么经书呢？通常是摆这个跟空性有关的这一个经书，比如讲说这个般若经八千颂啊，或者是心经，我一般最常用的是心经，摆一本心经在这个供桌上面，代表佛的这个那么意呢？意是一个佛塔，在那个地方供养，这个摆一个佛塔在这个佛桌上面，这代表佛的意，佛的身口意啊，这三方面。这个意呢，那么另外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灵来代表佛的智慧，灵也可以代表佛的意。那所以我们说灵储啊，这个地方没有，因为灵储是属于这个密续的，就是说密宗的这个修行法器。所以这个如果修行者他本身是学密法的，他也可以用一个灵 有一个金刚铃呢放在桌上来代表这个佛的这个所谓的意义。好，那么如果你的佛坛有几层，那么就把佛像放在最低层，佛像就是身放在低层，稍高一点呢是经书，就是语，然后最后更高一点的是佛塔，是这个意，也就是讲身口意啊这个层次啊是这样子来去分。那么如果说没有好几层的话，像我们一般的家庭里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桌子啊，一平面的桌子来做这个佛桌，其实就足够了。那只有在这个寺庙里面啊，寺庙里面他们就有好几层，那他就按照这个刚才讲的，就先放佛像，然后在佛像的两边高起来的地方放经书，最后在最上面放个佛塔啊，那是另外一种安排。所以这是第一家行，第一家行就牵涉到把这个环境呢，还有佛桌上面的这一些这个装这个摆设物，把它妥善的安置好，这是第一家行。那么第二家行呢？第二家行是用一种诚实庄严的心态，把供品安排得很美。这是下面讲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佛菩萨们并不需要我们任何供品，但是他们会因为我们的善行而欢喜。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啊，来积聚资粮。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跟这个习惯，我们说摆供品，摆供品，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供桌上面有两排这个用这个玻璃碗来装的东西，那么这个每一排呢有八个，有不同的代表，不同的代表的意义。那么靠佛像里面这一排啊，是我们呢作为一个练习者，我们来供佛，供这个现这个叫做叫做现世佛啊，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还有其他的诸佛，我们摆供品来供他们。那么外面这一排呢？外面这一排也同样的是有八个供杯，里面装的东西。这是供什么？或者是供未来佛？供未来佛指的是谁呢？和我们自己。啊，我们将来是要成佛的，所以我们要供自己啊。那因此呢，在这个供桌上面就摆着，通常都是摆两排，一排是供现在佛，另外一排供未来佛。那么当然，这个在有一些这个师父说吧，未来佛在佛法里面讲说，未来佛是这个弥勒佛啊，下一世佛弥勒佛。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主要指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透过修行练习，将来我们要成就。我们成就以后，我们就要利益众生。所以在现在，我们就要给自己积聚资粮啊，要供养自己。那么这个八个杯子啊，八个供杯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看里面那一排啊，跟外面这一排啊，他们的顺序刚好是颠倒，他们是顺序相反，所以都是从右边开始算。里面的这一排呢，从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右边啊，他的右手边，那是第一个供品，那个第一个供品是水，水是我们说洗脸水，帮他这个装扮水。第二个供杯呢，里面也是水，这是洗脚水。帮佛洗脚水水，然后第三个供杯里面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花，这个花的这是用一个代替物，那个绿色的那个看起来像花一样，那是花，水水花 那么你当然你也可以供真花，供真的花的话就每天要换，那没有时间每天换的话，就摆一个这个代替物，花的代替物，花。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香，水水花香啊，花旁边这个第四个是香，香这个用香来供佛。那么通常啊，在这个密法里面有一个修法叫烟供啊，烟供啊通常都是用这个点香啊，然后来供这个所谓的众生，但那边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所以第四个是香，然后水水花香，然后第五个呢是一个灯。灯呢有好多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是一个等于是长明灯，你就给它插个电，然后它就一直亮。那么在有些地方没有缺电呢、啊，没有电，那时候就点蜡烛，或者是点酥油，在比如说在西藏的寺庙里面都点酥油的啊，那是灯，水水花香灯。然后第六个呢是涂是化妆品，涂在脸上，所以通常我们用一瓶香水来代替，用这个涂啊，让来装饰佛，让佛变得很庄严，供养佛啊，涂水水花香灯涂。第七个呢是食物的食啊，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每天供新鲜的食物，可以用水果啊，可以用这些干净的食物都可以。那么或者是像这边的话用这个饼干啊、糖果啊什么这些定，这都可以，就是代表食品。然后第八个呢是乐，音乐的乐，这边那我们通常啊放一个那种铃铛，放一个铃铛来代表乐，或者是呢在如果有可能的话，去找一个那个海螺右旋的海螺，那个是代表音乐。所以你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从比如说里面这一排啊，这是供佛的，供现在佛的，水水花香灯土十月，然后反过来外面这一排我们刚刚讲是供我们自己啊，供我们的未来佛，所以是在这边开始，我们的右手，对吧？从我们的右手，这边是水水花香灯土十月，这样。那么这个是一种安排供品的方法，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呢是把那个石啊拿掉，就是变成水水花香灯涂玉，石啊另外放，石单独放在另外用一个容器啊，把它放在这个供桌的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有空间的位置上就可以啊，那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有关于食物的这一部分呢，要注意它的新鲜啊，不要说供个水果上面供两个礼拜都烂掉，那个不合适啊。所以如果说要供这个食物，新鲜的食物啊，那就要注意这个经常的要更换，那就会比较好一点。这第二家庭呢，这个供品呢，这边是讲说，不管我们供的多么的珍贵的东西啊，多么这个昂贵的这些供品啊，其实对诸佛菩萨来讲，他也享受不到，他不会享受，那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是，所以呢，在这个其他的书上面也讲啊，当我们在放这个供品的时候啊，你心里面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说把自己啊最喜欢的、 的这些东西拿来供佛，这个是最能够具有最大的利益。不要说自己喜欢的留给自己用，然后这个次等的或者是说这个马马虎虎一点东西拿来供佛，这个不是。因为事实上这就牵涉到自己的心念了，自己的心念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来这个供佛。那么下面是解释这个供品的这一部分，讲说这个藏文里面的供养，藏文供养叫秋法。秋法我们每个月要做两次的，这个喇嘛秋法就是供养上师的上师会供，就这个意思。喇嘛秋法，他秋法是什么意思呢？是令对方欢喜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供养上师或是供佛啊，令上师跟令佛欢喜，所以因此我们所供养的物品啊，要令诸佛菩萨欢喜。所以他不能呢、啊，是用以下几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得。这个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啊，这个供品呢、啊，它的获得、啊、就是我们要供在供桌上面的供品啊，要有一些条件啊。第一个，它不能够是用阿谀或欺骗的言辞而得到。你不能因为想要得到对方的馈赠，而故意说一些阿谀或过度赞美对方的话。我们这个里面事实上有点分成两个不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供养这些供品的时候啊，这供品怎么来的？当中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自己去准备，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力也好，或者我们自己花力气去准备也好。那么比较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财力或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去用欺骗的方法去骗别人，然后让人家拿东西出来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去做供养，这个不恰当。这个是第一句啊，你不能用阿谀或欺骗的言辞而得到。那么这个尤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出家众啊，这个所谓的出家的比丘尼啊，这些有的时候他为了要得到信众的供养，他会故意的会讲一些这个言不由衷的话，让信众听得很欢喜，然后来供养他，这个是不应该的。然后另外呢，你这里后面讲说，你不能因为想要得到对方的馈赠而故意说一些阿谀或过度赞美对方的话。尤其是这个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受戒的这些人，所谓不管你是出家的或者在家中，那么基本上这个是必须注意的，不要故意的讲一些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来得到自己心里面想要的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二个呢，是他不能是你用付出很少但却希望回馈很多的态度得到。那么这个这里面就讲到说，是我们自己在做供品安排供品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通常这一点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所谓交换的心态。我们供养，我们先面讲我们供养你一点，哦，这个佛陀我们供养你一个橘子，希望明天桌子上出现一大盆苹果，用这种，如果是用这种想法的话，不应该，这个不合适。那么，第三个呢，是不能用旁敲侧击或暗示的方式得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就是说，比如讲啊，旁敲侧击或暗示，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逛街，我们一起出去逛街，那么我们走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然后。那么我看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我很想要，可是又没有钱呢买，没有能力买，尤其是出家众或者修行人没钱。这时候我就会跟旁边就会跟着一些这个学生啊、信众啊什么，哎，这个很不错，这个要是放在庙里面来供养，应该是很好。 用这种方式，然后学生呢听到了这种话，有一些学生多半他就马上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就说哦师傅我供养你，然后就带回庙了。那这个旁敲侧击的东西，这个也不合适，通常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当然第四个更不应该，不能用胁迫的方式，不要去威胁信众啊，你如果不做这个供养的话，你将来你要生病啊，你或者你的事业要倒霉啊等等这些，这在我们现在这个大陆的很多这些名山古这个道场有很多这种事情。你到我上次跟各位讲过，到五台山去，到五台山这个那个叫什么寺啊？那个就一进那个山门，就有一个团体在那边推销卖香啊，卖这个。哦，我们南香供佛，南香供佛，这个你如果不没有错的话，那么这个对你的家里不好，这个是胁迫的，这欺骗的，那这个是不应该的。然后第五个呢，好，讲到这里啊，就是这一现在在这个大陆啊。事实上它很商业化，这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你很多寺庙是很商业化，那么他要卖很多东西给你信，然后他用的这个都讲的是很好听的话，说你买了这个供了这个你会怎么样，对你事业啊身体啊什么的都有好处，这个他都会用这些方式啊来希望你能够花钱。那么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啊，寺院里面假设是他要是这个观念正确的话，寺院的住持啊不应该让这种活动在寺庙里面出现，应该要让他们走。但是呢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大家分对分，或者是说这个谈好价钱，谈好条件啊，你在这个地方摆摊子或者说怎么样，然后你每个月分这个拿多少钱给我啊，来添这个香油钱啊，那这个是很不合适，这个其实跟这个学佛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一种这种所谓世俗活动的一种这个再生啊，或者说一种世俗心态的一种再生啊，这个反而不好。所以当我们自己看到类似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要避开啊，尽可能的避开，不要去参与这一些活动。好，第五点呢是不能用欺骗的方式得到。好，例如一位出家人因为想要对方布施而故意做出闭上眼睛这个修行的姿态，或是一些特定的仪式，那就不应该。这个出家众要为了让这个信众觉得他是很有这个法力的，很有修行力的，所以呢，这个就会在这个脖子上面各挂一串念珠，然后看到有信众来了，他就把这个眼睛闭起来，微微闭起来，然后嘴巴念念有词哦。然后这个让这个信众给他供养，这个是这个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形。那么这个都是欺骗的方式，不应该。所以凡是用以上五种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得到的东西啊，都不能拿来当做供品。如果是因为以前所做善业的结果而得到的东西，就适合来做供品来供佛。就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去出劳力，然后去得到这些物品，然后拿这些物品来供养，这个是很合适的。所以你可以用香水、清水、一点水果等 来做来供佛，但是不要随便把他们摆在工作上，而是要把它安排得很整洁，心里想我就是要用这一些东西来供养佛菩萨，清爽整洁也是供养的一部分。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八供啊，这个我们通常叫八供或是七供，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假设你平常在家里面没有搞得这么复杂，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七杯水啊，或是八杯水，清水来代替，每天早上这个供水，然后在八个杯子里面装满水，然后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再把这个水收掉，倒掉，那么杯子盖起来，然后第二天再供水，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在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就不需要准备像这个工作上面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内容。当然，如果说可以的话，这个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是会比较庄严啊，比较这个庄重的，比较美观呐、啊。这个是合适的做法。好，下面我们进行这个第三加行了。第三加行和前面两个加行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一加行里面，我们要用适当的坐姿来皈依及升起菩提心。所以，当我们在做禅修练习的时候啊，尤其是密续里面的禅修啊，也就是在做禅修密法的时候，那么正确的姿势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每一个层级的练习，适当的坐姿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在观修的时候，你的心呢会受到你的坐姿的影响，你的内在，你的心在内气上运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内风嘛，内气 inner air。 那么当我们坐下来禅修的时候，如果姿势是坐的正确的话，这个风啊，这个气啊，在身体里面运转会很顺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会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反过来讲，假设你坐姿不正确，那么这个气啊，在身体里面乱窜，那么这个时候心呢，就会跟着很浮躁，就不容易做这个禅修的练习。所以，这种内在的能量在身体的气脉里流动。当你的坐姿很恰当时，内气就会在适当的气脉里啊规则的流动，所以正确的坐姿影响这个观修啊，而且会带来有特别好的结果。那底下呢就介绍所谓适当的坐姿啊是什么，在这里介绍的是叫做这个毗卢遮那七支坐法。毗卢遮那一个佛的名字啊，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他的七支做法啊，这边你看，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毗卢遮那佛和许多以前的佛啊，都是在这样子的坐姿上获得成就，因此这个坐姿啊是值得推荐的。好，那么第一，这个所谓毗卢遮那做法，它有七个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们就比如说呢，七支做法。那么第一个做法是双腿双盘呈金刚坐姿。什么双盘是什么意思啊？双盘就是你看那个佛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佛像啊，他的两个腿双盘，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腿受伤了，做不到。那么，右腿啊，这个脚掌啊，放在左大腿上面，然后左腿的这个脚掌、啊、放在右大腿上面，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子做啊。刚开始的时候很难，而且很容易很痛。 因为我们从来没这样做过。但是呢，做习惯了以后，慢慢的，这个就会觉得很舒服自在。第一个，这个叫双腿双盘成金刚坐姿，这是属于金刚坐姿。好，刚开始时这个姿势啊，可能很辛苦，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以后，就会觉得特别的舒适，因为它使得你整个身体适合观修。这是第一个部分啊，所谓双腿要这个双盘。那但是呢，就像我讲的，你如果没有办法做，你可能因为身体的关系、身体的关系啊，你没有办法做。这时候你可以单盘。单盘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只脚的脚掌啊，放在另外一只脚的大腿上面。那么，这样子就够了。不管是右脚放在这个左大腿上面，或者是左脚放在右大腿上面，这个都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一种，这叫单盘。那么假设你连单盘也做不到，那就是一般的弯腿而坐，那这就随便坐，你只要这样子坐下来就行，不需要把这个脚掌摆在这个腿上面，不需要这样。还有一种呢，有些人可能是体型的关系啊，他说你没有办法摆啊，没有办法摆，他这时候就这样做，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坐在椅子上面，然后脚伸直，就像这个弥勒佛弥勒尊者，他的坐姿啊，就是这样，两个脚是平摆在地上，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啊。所以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啊，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特质来做安排。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双手结定印。这个定印是什么意思啊？这你看后面解释，右掌放在左掌上，约在肚脐的位置，两只大拇指相抵。这个时候定印呢，是这样子啊，右掌，我们这是我们的右手，右掌放在左掌上，大概，然后呢，跟你的肚脐啊，这边讲说是，约在肚脐的位置，跟肚脐差不多同等高这样，然后呢，两个大拇指啊顶在一起，这个叫定印啊。所以这样子帮助什么？同样的帮助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气啊，很顺利的能够从右到左能够这个啊流通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双手结定印。第三个呢，是脊椎应该正直，像字一样，脊椎要像一支箭一样很直。那么下巴内收，头稍向前倾。这一点呢、啊，是我们坐的时候，你现在假设你可以盘，不能盘都没关系，你至少坐正，身体坐正，然后呢？这个上半身呢、啊、要坐直，上半身坐直，就脊椎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这个像一支箭一样，像一支箭。那么通常啊，假设你能够双盘的话，当你这个两个脚掌啊放在另外一只大腿上面以后啊，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上半身就直了，就很直。那这个时候，你的脊椎骨就很直。那么这个时候，然后稍微往前倾一点，稍微往前倾一点，这样子等于是有一点一点点往前倾。然后呢，这个下巴内收啊，是往里面，就是原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稍微把它往里面扣一点，把下巴稍微往里面扣，但是也不用太用力啊。不用这样子把这个下巴都锁死了，也不是这样，就是稍微内收一点。那么这样子也是一样的，这样子你会慢慢的你会感觉到那股气啊，会从这个脊椎啊，从底下 这个所谓海底这个地方慢慢慢慢往上，你会感受到一股这个暖很暖的气啊，慢慢慢慢上来啊。那然后呢，它到了这个头上以后啊，再下来，再这样就会比较这个顺畅的来这个来这个运行啊。所以这第三个，脊椎正直像字一样，下巴内收，头稍向前倾。第四个呢是肩膀轻松，保持水平。肩膀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个两个肩膀通常啊，我们是都是锁在一起锁住的，我们没有去注意啊。实际上我们的肩膀是很是这个有点紧张的、啊，锁住。那么你用在这个练习里面，要试着要把自己的肩膀尽量的放轻松，尽量放轻松，把你的手这个手掌做定义，然后呢肩膀放轻松，好了，你会感受到这个肩的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在往下垂一样，那样子，你有那样子的感觉的话，就肩膀就放轻松了。然后呢，第五是什么？嘴巴轻轻闭上。第六个是舌尖轻抵上颚，这样会使得呼吸均匀啊，并且减少过多的唾液。好，嘴巴轻轻的闭上，嘴巴就是自然的闭上。然后呢，这个第六是舌头啊，又舌头抵着上颚，轻抵上颚，在嘴巴里面，因为你这是轻轻闭上，自然闭上，然后舌头抵着上颚，上颚是这个牙床上牙床的后面一点，嘴巴里面会凸起来一块，有一个地方会稍微凸起来一点，舌头抵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这边讲说，当我们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你的口水唾液会比较少，不会这个影响到你做禅修。这个是第五跟第六，舌尖轻抵上颚。第七呢，双眼大致闭上，但保持一条缝隙，以便可以看到鼻子的两边。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双眼啊，双眼，不完全没有完全的闭上，等于是你有一点啊，变成是像你的这个两只眼睛，事实上是在看着你的鼻尖，啊，看着你的鼻尖。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眼睛呢，基本上是几乎要合起来了，差不多要合起来，但是不是完全合起来，所以这都是很轻松的一种做法啊。你不要用力，一用力的话，你很快就疲倦，就会这个紧张了。就好像这一尊释迦牟尼佛这样的眼睛张得很大，那个。有一种这个佛像，它的就是眼睛呢是稍微的闭起来，然后它是向下看着自己的鼻尖，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因为是坐得很正啊，所以等于是鼻尖呢、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肚脐啊是在同一条线上的，所以这样子啊基本上的姿势啊是。好，当你刚开始做观修练习的时候，应该避免两种极端，眼睛闭得太紧或者是张得太开啊。眼睛闭得太紧，我刚才讲了，你很容易一下就很累了。张得太开的话，是你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就周遭环境的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啊，你会受它的影响，然后就会分心啊。后面讲说有的时候啊，呼吸的方式啊可以当作是第八个部分。呼吸啊，我们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怎么样呼吸呢？呼吸要自然均匀啊，不要太快，不要太慢。有些不同的这个练习的方法，强调说呼吸的时候要特别的慢啊，吸气要这个收小腹，然后 要越慢越好，然后这个吐气等等这些说法，那么在这个地方不是都不是这样，这个地方就讲说呼吸自然，你就像照平常这样呼吸，只是这个譬如在那其实做法把它做好，这个姿势做正了以后，那么这个做禅修啊就比较比较会顺利，比较方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